今天我们要进入四世纪的第十九章啊。四世纪十九章，他讲到当时在以色列中还没有王的时候，有一个利未人，他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结果妾行淫离开丈夫回到父家，经过几个月之后，他的丈夫来劝他回去，结果岳父就把他留在他家里面，一直留到第五天，到了傍晚日落的时候，日头偏西的时候，他们才走，所以已经相当晚了。所以当他们要往回家的路上走的时候呢，这时候因为天晚了，就来到了靠近耶布斯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可是因为当时住在外邦人，所以他们不愿意住在那个地方，他们就继续往前，就来到了基比亚。那基比亚当时的地方是便雅悯人所住的地方，结果他们就在街上等待，却没有人来接待他们。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如果你是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城市，你只要在城门的中间街上的话，自然就会有人来接待你。可是居然没有人来接待，就只有一个老年人接待他回到家里面。结果一回到家里面以后，就被城中的匪徒给围住，他们要求把这个男人这个利未人带出来，他们好与他交合，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结果房主呢出来劝他们，就说不要这样甚至他愿意提供他的女儿跟这个人的妾让他们玷污，但他们都不愿意接受最后没有办法，那这个利未人就把他的妾给拉出去，结果他们终夜凌辱他，一直到天亮才放回来所以结果他就扑倒在门前就死了。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门一看这个妇人死在那个地方，就把他用驴子驮上带回家里面，用刀切了十二块分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看见人都说从出埃及地到今天从来没有看见人行过，也没有人见过，所以他们就在想该怎么处理所以这一章是相当可怕的一章，它是讲到在士师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士师时代还没有进入君王的时代的时候，因为没有王，所以百姓呢就任意而行所以百姓落在非常可怕的光景里面。这种光景呢必须要一直到君王的时代，就大卫的时代来了以后呢，才整个被流转过来所以这个君王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件事情是相当的可怕而且是可悲的事情，这居然是发生在神家里面的事情可是你看见神没有遮盖也没有隐藏神家里面的事情，因为神就是光，光是要显明一切，为的是给我们做见解因为在末后的时代光景也要像这个样子因为现在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神给人自由意志但是因着自由意志的缘故呢，甚至神家里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约束那恩典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带进来的就是公义审判的时代，就是主要回来掌权建国度，这种整个光景呢才会被翻转过来。所以你看见士师时代，因为他们要进入君王时代正好是一个过渡时期发生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是恩典时代，要进入公义审判的时代，所以也是一个好像在转换的时代。那特别在这个末后在转换的时代呢这些事情就是给我们做见解所以我们要稍微先仔细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然后我们来学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节他特别提到在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所以你看，等到大卫出现的时候呢，才能结束这个时代啊。所以这跟时代跟我们很像，因为今天啊，虽然我们口里我们都尊主为王啊，但就像主所说的啊，我们常常是口里尊他为主，但心却远离他啊。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也会常会发生许多像类似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他说，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你会发觉十七章也好，十八章按十九章这两件事情，就是十七十八是一件事情，十九章是另外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它发生的地方呢，都跟什么地方有关？都跟以法莲有关，而且都跟伯利恒有关。如果你读十七十八章也是，所以他特别提到了这两个地名，一个是以法莲三地，一个是犹大伯利恒。为什么呢？难道别的地方没有吗？有，别的地方也一样发生类似的事情，但他特别提到的是以法莲，特别是提到伯利恒。为什么呢？因为以法莲是以色列人会幕所在的地方，当时示罗就在那附近，所以离神的家是很近的。那为什么提到伯利恒呢？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大卫是从这里出来的，我们的主也是从这里出来的，是君王出来的。所以呢，特别是选了这两个地方做例子，给我们看见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呢，整个以色列地都常常发生这种事情。然后这两个地，这两章啊，十七、十八章也好，还十九章也好，你会发觉它的主角都是利未人。利未人是特别被分别出来来侍奉神的人，他们应当是带领以色列家来认识神的人，结果我们看见他们失败了。失败的结果呢，十七十八章就讲到了偶像，十九章就讲到他们道德的沦丧，所以就是淫乱。所以你看，偶像在圣经里面，偶像跟淫乱是常常放在一起的。偶像说到我们对神不虔不虔诚，淫乱就说到我们对人不义，所以不虔不义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见这几章正好都提到利未人。那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圣经上对利未人的我们一点简单的认识。如果你读旧约你如果读到利未记，你会发觉利未记前面特别提到什么人呢？就是祭司。可是你读民数记的时候呢，民数记他就提到利未人，所以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祭司也是从利未人出来的，因为利未人里面有亚伦家族的人，他的支派是可以做祭司的。所以你如果读利未记，你会发觉他第一章到第七章他都讲了献祭跟献祭的条例这都跟祭司有关系的。但是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前面几章你就发觉他跟利未人发生关系。那祭司跟利未人的差别在哪里呢？祭司是讲到人来侍奉神的，那利未人呢是讲到什么？人在侍奉殿，或者说侍奉人。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都是要服侍神，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有少数人服侍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服侍神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是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服侍殿，是服侍人的，所以我们也要彼此服侍的当然等一下我们读到利未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一方面他提到利未人，一方面提到他属典可以征战的人战士。所以这也说到了我们不但是服侍神，我们也彼此服侍，我们也有属灵的征战那是我们既然是祭司，我们怎么服侍神呢你会发觉其实我们服侍神主要是在于我们的借着祷告，我们祷告是一种服侍借着敬拜，敬拜是一种服侍借着赞美，赞美是一种服侍 有时候我们等候在神的面前，这也是一种服侍。所以你发觉，事实上我们真正在服侍神呢，其实就是借着祷告、敬拜、赞美，这些都是服侍。但那位人的服侍呢，我们就知道他是服侍人了啊，就是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服侍殿。那这需要什么呢？这需要恩赐。所以立位人的服侍呢，是用恩赐来服侍人。那服侍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慢慢长大成熟。所以为什么我们彼此互相劝勉呢？互相劝诫呢？就让我们好好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能够慢慢长大。所以立位人的服侍基本上就说到了，我们用恩赐彼此服侍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微来看几处圣经啊，好让我们对立位人的服侍有一点印象啊。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11节看到13节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到13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人在做什么呢？神兴起这些人做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换句话，这些人不是来帮我们做事的，他是要成全我们，好让我们来尽我们的职分，所以他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你看，神兴起了这些执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来帮助我们，来各尽我们的职分，彼此服侍，好让有一天呢，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你看，这种服侍呢，就是一个立位人的服侍。那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看罗马书12章。罗马书的第12章，我们看得很清楚。12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我们心思就更新而变化了啊。但接下来你就发觉呢，因着我们这样奉献以后啊，结果神的恩赐就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如果你这样看啊，他说第三节，我凭着我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因为我们发觉，就是我们都只是整个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一个肢体的功用再大，你还是需要别的肢体的。所以呢，我们不能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啊，要看得合乎中道。如果我们是身体，我们自己就是身体，那我们是很大的。但如果我们只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你再大你也是不会大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得合乎中道啊。好，然后你就发觉这个身上呢有好多的肢体，每个肢体都不同的用处啊。有的人是说预言的啊，有些人做执事的，有些人做教导的，有说做劝化的啊，这些都跟话语有关啊。那还有呢，就跟施舍的、治理的啊、怜悯人的等等，你就发觉呢，这些都是在身体里面各个肢体彼此的服侍。那这种服侍呢，就是立位人的服侍啊。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跟神直接有关系，但一方面呢，我们要跟肢体有关系，借着彼此的肢体的配搭啊，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彼此建立啊。当然恩赐不能停留在恩赐，所以你读到第9节开始啊，12章第9节一直到末了，你就发觉那是生命的流露了，因为他讲到爱啊，讲到殷勤，这也是生命的流露。所以第十二章罗马书12章给我们看见真正的立位人的服侍怎么服侍啊。那这是一般的恩赐，还有特别的恩赐。特别的恩赐呢，就在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看从28节开始看起啊。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个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义人的，有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等等，还有翻方言的。所以你就看见这边是比较特殊的恩赐，但是不管是一般的恩赐也好，特殊的恩赐也好，你会发觉都是为了什么彼此服侍来造就的，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现在回到民数记，我们稍微再看仔细一点啊。民数记，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啊，它特别在数点军队啊，它在数点军队。那当然，这个是讲到我们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每一个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嘛啊。那我们一个当兵的人，我们最主要要讨那些招我们来当兵的人的喜悦，所以他民数记你看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要做精兵的，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各样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面临属灵的征战的，所以我们都需要，但他必须要20岁以外的，所以你必须生命够成熟了你才能够征战，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征战，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好的战士，他说美好的仗他打过了，他一生都在打仗啊。而且彼得也说到啊，以受苦做的心智做兵器，这些都是征战，跟征战发生关系啊。但是民数记到第三章呢，你看发觉他就开始注重了利未人了啊，因为利未人就是讲到服侍了啊，服侍人的。那利未人的服侍，我们今天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他很特别的啊，就是它分成三批人啊，所以你如果读第17节的话啊，就第三章17节，立位众子的名字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啊，这是有三批三个子孙，然后他们的子孙呢，你就发觉他们神给他们的安排就不一样啊，比如说你看3章21节。属格顺的，所以他格顺是其中第一个，族的属格顺的，他就分了好多人，算一算呢，你看他有750名，1岁以外所有的男丁共有750名，那这些人在做什么呢？你看25节，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灶棚、灶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并一切使用的绳子。所以你看利未人呢，他们分成三批，第一批是属格顺的，他们跟会幕、帐幕、灶棚有关系，这是他们的工作。到了3章27节呢，你就看到第二批人了，就属歌虾的子孙了，有这些人啊，他们有8600名，那他们做什么工作呢？所以你如果读到第31节，他们所要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香坛跟祭坛啊，与圣所内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好，第三批人就33节了。属米拉利的有这些人啊，总共算一算有6200名啊。那他们要做什么呢？第36节啊，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橛子和绳子。所以你看见我们都是利未人，我们都是要侍奉殿的，我们也彼此来侍奉的啊。但你会发觉呢，很奇妙，神的儿女都是利未人，都彼此服侍，但是呢，你发现神的儿女正好分成三批啊，一批呢跟帐幕、帐篷这些有关系的 跟会幕的门帘啊那些东西有关，一个呢就跟约柜桌子这些圣所里面的，还有外面祭坛洗桌棚这些东西有关系，还有一批呢就跟那些柱子啊、栓子、橛子有关系，绳子有关系，带卯的座你就发觉原来神的儿女在服侍人的时候呢，他正好分成这三方面，这三方面正好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主的三方面，就我们怎么彼此服侍，我们当时供应主了，对不对？但是主，你会发觉我们的主是什么呢？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你看见格顺他们是跟 帐篷的帐幕的罩棚有关系的会幕的盖门帘有关系的这讲到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穿上了人的身体蛮有恩典他为我们降杯为我们定死把这个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呢，你就发觉神的儿女有一般人他们特别的恩赐在哪里呢他们很会传福音就是说他们很会在服侍人带人得救这方面他们很会带领人然后你看见呢，就是还有一批人呢，他们是跟柱子发生关系的柱子特别是讲到真理说的所以有一些神的儿女们他们很能够在神的真理上面讲得很清楚那另外还有一批人呢就跟什么呢约柜桌子灯台这些有关系这讲到神的奥秘所以这讲到生命有关系所以你看现在神的儿女在整个身体里面你就发觉有一些教会里面他们很会传福音但他们也许在真理方面在生命方面不够但你又发觉有些人呢他们对真理很清楚但并不代表生命就很成熟他们福音也不一定很会传但有一些人呢他们很注重的就是生命基督的奥秘跟生命有关所以他们是属于特别走内在生命路线的人所以你就看见呢其实我们的服侍立位人的服侍基本上呢就是把基督服侍给人在真理上在恩典上在生命在道路方面道路的人就是很会传福音的道路真理生命方面所以这是我们应当有的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所以立位人应该是很重要的在当时以色列因为他们拜了金牛犊以后呢本来他们都是要祭司都是应当来服侍神的现在服侍神的工作是祭司的工作服侍人服侍殿呢就变成立位人的工作但就属灵来讲呢我们都是立位人我们也都是祭司我们也都是战士那立位人当时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是分散在各个支派当中的就教导百姓来认识神的所以他们很重要他们如果站对了地位的话呢百姓就强盛但是我们知道就他们就失败了所以就发生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责任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主供应出去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是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觉呢这些立位人都失败了在17-18章我们看见居然他们拜起了偶像来了到19章呢你看见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刚才讲到19章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立位人娶了一个妾娶了一个妾我们晓得在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神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但当人堕落以后到了第4章你就发觉呢就开始娶了好几个妻子了特别是从拉麦开始如果你读创世纪第四章你看他是从拉麦开始娶了两个妻子人堕落以后你看人的情欲就管不住了所以你看第4章的第19节拉麦就娶了两个妻子这是第一个开始娶多妻的人他不但娶妻子娶了两个妻子而且呢你看这个人开始暴躁 所以你如果读到第四章，创世第四章第23节，你看他的话就很厉害了。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所以你看见这个多妻制度是在人堕落之后。所以我想我们都记得有一次有人在问主耶稣嘛，对吧？说摩西都可以说，哎，你高兴休妻就休妻，但主怎么说呢？起初不是这样。他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神的心意里面，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你看利未人服侍神的，现在也娶了妾了。但是你发现啊，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有些人其实他们并不是坏人，但他们也娶妾。为什么原因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注重要生儿子。你知道亚伯拉罕因为生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说怎么样呢？连他的妻子都建议他娶个妾，所以你就发觉是人的办法。而且你事实上你去读啊，读那个撒母耳记，你会发觉哈拿他不是也是处在一个两个妻子的这个家庭里面？其实你会发现他先生其实还不错。以利家了，其实人还不错，对他很好。那为什么他娶两个妾呢？当然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哈拿生不出儿子，生不出孩子来，他们觉得这是羞耻，所以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又娶了一个。所以就人来看啊，他们可能娶两个妻子，从人来看，他是有原因的，但事实上这是人的办法。所以你就看见呢，在19章第1节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利未人是一个失败的人，而且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啊，你就发觉他失败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读第2节、第3节的时候，你就看见了这个淫乱发生了。好，在第2、第3节里面啊，就特别给我们看见发生淫乱的事情。他这个妾呢，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4个月。结果他丈夫起来，就带着一个仆人、2匹驴去见他，用好话劝他回来。女人就引丈夫进入父家，他父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淫乱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也根据生命记22章21节那边特别提到，你要用石头打死的人。但你发觉呢，这个利未人是懂神的律法的人，他对神的话并没有顺服，而且呢妥协了，这个就给他造成什么呢？破口，造成漏洞。所以有了破口，有了漏洞，没有处理呢，你知道后面就发生那么多事情。所以在前面讲到拜偶像，在这边就讲到淫乱，这两个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们今天在讲到淫乱的时候，当然我们还不仅仅是讲到字面的淫乱，当然字面的淫乱是神所厌恶的，但是呢你知道还有就属灵的淫乱啊，属灵淫乱呢，你或者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一下启示录啊，第2章他特别提到，就是讲到巴兰的教训啊，启示录第2章第14节啊，他特别提到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你看偶像跟奸淫是常常摆在一起的，但是你如果读雅各书， 就是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他特别怎么讲的话呢？他说你们这淫乱的人呢，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就属灵来讲呢，如果我们与世界联合，我们爱世界，在神的眼中呢，其实就是淫乱。所以他特别提到你们这淫乱的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 这话是蛮厉害的。所以我们所要注意到还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所以现在这个利未人呢，他没有好好的对付罪，他反而怎么样呢？妥协了，反而怎么样？反而说好话劝他回来。所以这是 就为后面就留下了很多的把柄，很多的漏洞。所以整个事情发生，你就发觉呢，就从刚开始就有裂缝，就有破口了。那当然我们在对付罪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你怎么对付罪？当然今天我们按照旧约律法很简单，你把它拖出去用石头打死就好了。当然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新约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新约有它的原则在，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所以我很快的讲一下就好。第八章我们就看见有一个淫妇被 抓起来了，然后就被他们文士法利赛人就带到了主耶稣那里，来控告他，当然最主要是来试探主了。这个是正在行淫的时候抓到的，摩西的律法说用石头打死，你怎么讲？所以他们是要试探耶稣 得着告他的把柄。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律法上写的那么清楚要打死，一方面呢现在你要怎么处理？如果呢主耶稣说打死他，那主讲到爱就没有用了，对不对？那主说放了他吧，那我们知道那主根本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你不管怎么做都很难。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弯着腰在指头上画字，然后呢就是讲了一句话，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然后又弯着腰在指头上画字，在地上画字，然后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耶稣一个人还在。所以主的话很厉害啊，他什么也没讲， 他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然后就说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结果都走了。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都是认识圣经的人，主耶稣在地上画字，用指头画字，他们就很清楚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在但以理书里给我们看见曾经有一个指头在墙上写字，你们记得吗？有个指头在墙上写字，那个意思翻出来就是说他们的罪孽在天平上一蹭就蹭出来了。所以这些文士法利人都是认识圣经的人，主耶稣也指头在这画字，让他们想起这件事情来。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天平上能够不被称出他们自己的罪孽来。所以主就说谁没有罪就用石头打他。所以基本上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可以定人家罪的，但主说呢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可以定他不能定他罪的都走掉了，可以定他罪的只剩下主耶稣一个人，但主怎么讲呢？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呢你从此不要犯罪了。那主讲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主为他付了代价，就那个石头不打在他的身上，打在主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讲定罪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谁也不能够定人家的罪。你真的要定人家罪吗？首先你自己要有一个爱心，能够愿意为他付出来，那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爱心，我们真的不能定随便定人家罪。所以我们最近在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那边特别提到你们中间他弟兄们，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或是用温柔的灵把它挽回过来。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在把人挽回来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温柔的灵。温柔是不是天然的温柔，它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就是说他懂得怎么来跟随圣灵的人，要跟随圣灵的结果呢，你会发觉就有温柔就有节制。他是这样子的灵要把它挽回来，但是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诱。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天然的温柔呢，没有把人挽回过来，我们可能妥协了，就像这个利未人他妥协了。所以真正要对付这些人真的不容易的。我们看看保罗怎么对付，可以给我们做个平衡。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也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现在有一个人犯了淫乱的罪，那结果呢，他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但教会呢自高自大不哀痛，就是他看着他意思就是他妥协了，没有把他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然后保罗怎么讲呢，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样事的人，就是好。然后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信主的人，肉体被败坏，但是灵魂还是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非常的厉害，保罗厉害是向着谁呢，还不只是像这一个人，主要是向着那些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们觉得他们有爱心，他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们接受，他们甚至连哀痛都没有。可是保罗讲那么严重的时候，如果你读后书你才知道他真正的心。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要叫你们忧愁，而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你看保罗在那里责备的时候，他是从爱出发点，他在那里多多的流泪难过。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爱呢，我们还真不能够丢石头，不能打。所以这个爱很重要，然后到后来你看第六节，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罢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当这个人真的悔改了，他们也悔改了，哥林多教会也悔改了呢，保罗就赦免他们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最不能妥协的，但在定罪之前呢，你看那个爱你必须要显出来，但当人真的悔改的时候呢，才主你赦免。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提到这个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稍微平衡一下，免得因为在旧约就是用石头打死他嘛，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利未人应该把他打死，但是就新约的眼光来看，我们必须要来平衡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从第四到十九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你就发觉呢，哇，这时候他的岳父非常高兴，招待他一天一天的，他要走了又把他留下来，又走又留下来，一直留到第五天日头偏西才走。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首先我们看见这个利未人他的意志不坚定，你看人家动一下感情就把他留下来，所以他的意志不坚定。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情感就容易受左右， 所以我们的意志必须向着神坚定，这很重要。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是降服主旨意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天然温柔的人，因为我们温柔嘛，所以我们向着主，反而主的旨意我们反而没有那么刚强。但真正属灵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温柔呢，它是向着神的旨意仍然是坚定的。好，因着他意志不坚定，因着他情感受易受左右呢，所以他的岳父就一再的挽留他。这说出了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什么时候对罪妥协的时候，世界对我们充满了善意。就好像他的岳父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不但没有责怪他的女儿，反而好话来劝他回去，就对他特别好。这就说出了，如果我们对罪妥协，你会发觉世界对我们反而很好。就一直拖到第五天，日头平息了才走。所以你看见他受着人情的牵制，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也是造成他后来发生这些的原因。所以你看见有好多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不是这些连在一起，可能还没有那么厉害。好，第十节到十五节啊，这一段我们主要是讲什么？就讲到他们看见，耶布斯这个地方是外邦人住的，不能去。基比亚呢是自己人，可以去。所以很多时候这也说出我们什么呢？我们常常认识什么？认识外面的仇敌，但不认识自己里面的肉体。我们常常知道明显的敌人，但是我们却不认识暗中的敌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外面生活很宗教很严谨，你看这是外邦人，我们不要进去，就是这是一种 外表，是外面的生活很严谨，但里面呢生活却不洁净。所以他们，你看，你就看见，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会落在同样的光景里面。我们注重外面的，注重看得见的，隐藏了我们就没有感觉。结果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居然没有人接待他们。当时的习俗就是要有人接待的，而且如果你读到《生命记》十二章十九节啊，他那边特别提到你不可以丢弃利未人的，讲到以色列人。现在你看利未人也败落了，以色列人也不接待他们了。然后到了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呢，就给我们看见只有一个老年人来接待他。而你仔细来看这个老人呢，他还不是这里的人呢，他是以法莲三地的人。你看，你如果读到第十九至六节，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他原是以法莲三地的人，他还是个外面的人，但是因为在做工嘛，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地方。他是过到犹大伯利恒来的，他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因为真正基比亚的人是便雅悯人。所以他原来是以法莲三地那边的人。他的，你看这个老年人，你读到后来你会发现他跟谁很像？跟罗德很像。罗德也是住在一个你看很可怕的环境里面，索多玛。那这个老年人也很孤单的住在恶人的环境里面，因为他这边好多的恶人，很可怕的恶人。所以这告诉我们，你看啊，罗德没有站在他该站的地位，他应该是跟着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就他跑到索多玛去了。这老年人呢，就预表来讲，他本来是在以法莲三地，他跑到这里来住了，所以他们的处境很相似的。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常常怎么样呢？要与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否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落下去了。好，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现在城中有一些匪徒来了，把这房子围住，要求这个利未人呢被交出来，与他们交合同性恋，公开行恶。 这是神的百姓呢、啊、你看神的百姓堕落到这么的深，所以现在呢他们的处境真的就像创世纪十九章索多玛的光景了。那时候在创世纪十九章里，我们知道那时候天使来到索多玛、啊、被罗德接进来了、啊、然后呢他们也要求交把这个天使，当然天使是以人的形式出现的，他们要把它 交出来，也是要来与他们交合、啊、所以你看这光景非常的像索多玛是在律法之前发生的事情，基比亚呢是律法之后发生的事情、哦、那今天恩典的时代呢，你看这种事情也越来越发生，甚至在神的家里面、哦、所以这是相当可怕的事情、哦、所以他们要把它交出来。好，你如果读23节24节你就发觉很可怕了、哦、那个房主居然说不要把这个人交给你们，因为这你们在作恶，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我可以交出来，把这个人的妾交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像这个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你看他的做法跟什么很像呢？跟罗德很像。所以你看人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的，而且我们知道后来当然神保守了罗德了，他女儿没有交出来，可是你后来你可以看见罗德的女儿也犯了很可怕的罪，对不对？他把他父亲灌醉了，然后跟他父亲在一起，生下了摩押人、亚门人、嗯、所以你看见人很容易受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嗯、而且这个老年人犯的罪了，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他把淫乱的罪看得很轻，就是你看这妾可以交出去，女儿可以交出去，因为这是淫乱。但是呢同性恋不行、哦、这个人不能交给你。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其实淫乱的罪在神的眼中也是很可恶的、哦、现在呢就是他对罪的标准已经降低了，就是因为处的环境。我们知道根据圣经上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远避淫心，我们应该用圣洁尊贵守住我们的身子。所以淫乱在神的眼中这是不可能进神的国的，除非要彻底悔改的。所以但是呢你看在这个环境里面好像淫乱可以，同性恋不行，当然同性恋都不行，但好像淫乱可以、哦、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哦、25节就给我们看，这人不听从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走。你看这个利未人、哦、一方面在前面看见他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他好话把他劝回来，但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非常的自私自我中心，这边形容的很好，把妾拉出去，你可以 看到那个妾都不愿意出去，但把他拉出去、哦、你可以看见、哦、交给人家终夜凌辱直到天亮，天快亮了放他走了、哦、所以你看见、啊、为什么说天快亮了放他走呢？因为这些人在暗中做的事都不能见光的。但有的时候你想想看啊，连亚伯拉罕以撒也是这样，对不对？为了保护自己性命就愿意把太太就交出去了、啊、给人家做妾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你看见这人的本性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蒙拯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而且你看还好最少神保守了什么这个家族跟他的女儿，所以神还是保守了这个家。不过也很奇妙，就是说这个屋主他愿意把女儿交出去，人家没有要他。当然这有我们不知道这什么原因，但有一种可能是这女儿长得实在不好看，人家都认识他了不要了。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啊漂亮啊，就长得美呢，其实试探也很多。 所以神给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要感谢，你不要有时候不要觉得我长得不好或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了，你可以看见就是这个家还是蒙了保守。可是呢这一个利未人呢，你看他的妾啊就被拖出去了，他二十六节，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屋前房门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你可以看见哦，他是天快亮就到了房前了，扑倒在地了，一直到天亮，换句话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那你可以看见什么呢？利未人睡得很舒服，睡得很香甜，哦，没有感觉。如果他真的在乎他的妾，他根本睡不着的。如果妾回到门口，他绝对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利未人在前面跟后面他那个对照，差那么远，所以这跟我们讲到，如果一个死的宗教与神活的交通是差得很远的，他们当时就是在一个死的宗教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跟主没有直接活泼的交通，我们落在遗文死的宗教底下，就容易造成人的败坏、自私、虚假、背信。所以你看我们跟主活的关系多重要，所以宗教的战争是最可怕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已经离开了活的神。好，那这个妾呢变得那么悲惨，当然一方面我们说到这个他是满了罪恶的女人，他虽然从外面来讲好像脱离了他的从前的生活，但在里面呢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他真的死还是死在他的罪恶，死在他的欲望之中。所以神允许这事发生，是为了把我们人真正的情形显明出来，因为神就是光，光是显明一切的事的，为的就是给我们做见解，因为末后的时代是越来越恶。好，二十七节我们看见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你读这句话你就知道其实他妾回不回来他已经不在乎了，他起来就要走了，那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你听这句话就知道一点都没有安慰的话，因为他当时还不知道死了，安慰的话都没有，走吧，妇人回答，死了。那人便将他拖在驴上起身回奔出去了，到了家里面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这也够狠了，真的，让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尸体了。然后呢拿着传送以色列的事件，你知道在前面特别讲了，他本来想要回去哪里呢？所以你读到他是要回到耶和华的殿去，你没看见啊？如果你读到第十八节啊，我们看一下，他回答说，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要往以法莲山地那里去，我原是那里的人，要过犹大伯利恒，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但在这里没有人接待我啊。那现在呢，他回去以后他们也没进城的殿了啊。换句话说，他这个人呢是侍奉神的人，但是呢他里面根本就没有神，连祷告呼求都没有，然后就把他切了十二块，就凡看见的人都说，哇，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到今日从来没有见人行过也没有见过，所以他们现在就要来看看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读四世纪的十九章啊，就给我们看见他的光景很像罗德在索多玛的光景，但是这告诉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日子也就是罗德的日子，也就是主要回来的日子，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呢，就提醒我们，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二十八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到罗德出索多玛那日，就有火从硫磺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啊！所以他讲到把罗德的日子跟人子的显现的日子并列。那罗德的日子是怎么样呢？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换句话说，你从外面来看呢，好像都很正常。吃喝买卖耕种建造，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外面看都是这些东西。所以从外面看呢，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罗德一出索多玛就不一样了，火与硫磺从天降下来，全都灭了。然后主回来就这样子。所以你看见，在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十九章的时候，你看基比亚人、便雅悯人啊，他们那种恶行啊，一直要等到大卫来的时候呢，才整个翻转过来啊。我们今天这种情形会越来越糟啊，在末后的时代是越来越糟，但是呢，只有到主回来的时候呢，才能彻底解决。那当我们讲到罗德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那个背后隐藏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同性恋这件事情。那今天你会发觉，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越来越多了，而且好像在最近好多知名的人物，大家都看见的人都出来了，你就看见我们现在就是在罗德的日子，也就是四世纪世界上所讲的日子，也就是主要回来的日子。那因为同性恋的情形是这么严重，所以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一下同性恋它的来源是怎么来的。我前不久有交通过一点，所以我今天再稍微交通一下啊。那是从犹大书来看，好吧？犹大书，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烈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你特别注意这里这句话，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他们是谁呢？你要知道，他特别讲到他们呢，然后随从烈性的情欲，所以这些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所犯的这些同性恋，就是这里所谓的烈性的情欲，是照着谁来的呢？它的根源在哪里呢？乃是照着他们。那这个他们是谁呢？就是第六节所讲的了。所以第六节特别提到，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呢，你就发觉了，原来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同性恋的根源呢，是照着什么呢？那些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所来的。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它的根源。好，那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是谁呢？我们晓得在创世，就造神在造人之前的前面一个世纪，就是那时候就已经有天使堕落了，那天使的堕落，我们晓得，如果你读启示录十二章的话，你会发觉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天使长一起堕落的，对不对？那他们堕落以后呢，来到什么地方呢？你如果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就知道他们是 空中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恶魔，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啊，撒旦跟他的天使，跟随他一起堕落的天使呢，他们从原来在三层天堕落，就来到了空中，就我们现在地球上面的空中。那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呢，他们要来到地上，你说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他要被打到地上来的。那到了地上来以后，你再读启示录，他有一天会到了无底坑的。然后最后呢，他就来到火。所以你发觉这个堕落的天使呢，他就好几个阶段堕落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来到什么地方，他是来到空中，空中执政掌权的。可是你如果读犹大书的第六节啊，你发觉他们这些天使又是另外一种天使了。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审判。所以这些天使呢是一种特别的天使，他们现在就被锁起来了，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审判。那这些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 是谁呢？就是创世纪第六章所讲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所以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那这些神的儿子是谁呢？当然有不同的解释啊，但是你如果读约伯记你就知道他特别讲到天使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呢，天使离开他的本位，因为天使原来在天上的使者，主耶稣讲天上的使者是不娶也不嫁的啊，但这里呢有一部分来到了空中的天使呢，中间的有一部分堕落的天使呢，现在更厉害了，他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取来挑选取来为妻。结果呢，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这些人变成一个怪人一样，很特别的英武有名的人。我想你们可能在网络上看到他们在挖掘从前的那些人的那骨骼的时候，有些巨人出现了，很可怕的巨人，真的是像我们看他们像蚱蜢一样，我们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像巨人。那这些人怎么来的呢？就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的。本来天使是不娶不嫁的，但这些天使呢离开了本位，他利用人的身体与女子结合，就产生了这些伟人。换句话，他违反了一个什么呢？神各从其类的原则。创世纪第一章讲了十次各从其类，所以现在呢打破了这个各从其类的这个界限。所以呢你看神说我要从地上除灭这些人了。所以你看这是他的背景。好，然后你现在再回到来看犹大书，我们再读一次，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天使，这些呢就是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审判。其他的天使堕落天使你还在空中执政掌权的啊。好，然后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就照着这些啊。然后怎么讲呢？随从利性的情欲啊。利性的情欲呢在原文是另外一种肉体啊。所以你看见天使堕落不守本位，他是用另外一个身体，另外一个肉体。那同性恋呢也是随从另外一个肉体。 就受永火的刑罚，所以你看火淋到了索多玛和摩拉，作为间接。好，我们看了这个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他就讲我们主啊，他借这灵曾去传道，在原文就是宣扬啊，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这里特别提到灵呢啊，监狱的灵听。这些监狱的灵是谁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叫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你看见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天使犯了什么罪呢？神把他们丢在地狱，叫在黑暗坑中，哦，这原文其实就是丢在黑暗的坑里面等候审判。所以这边是一种特别的天使，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天使，啊，他堕落了，啊，他还跟在空中执政掌权的还不一样了，他是堕落的，他离开了本位，所以呢，他们现在就已经被丢在了黑暗坑中，等候审判了，啊。然后因着这件事情，所以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时代曾叫洪水淋到那不前近前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这是挪亚，啊，第六节呢讲到索多玛和摩拉了。所以你看这三节摆在一起，就给我们看见，首先你看见堕落的天使里面有一些离开了本位，用另外一种肉体行邪淫，然后呢索多玛和摩拉呢是照他们的样子也行邪淫。所以今天这世代是越来越邪恶，当然我们不是说像那个接待立位人的老年人，他看重同性恋，他不看重淫乱，这都是罪，哦，所以但当时呢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哦，所以没有人约束他们。那今天呢在神的家里面基本上也是，好像虽然我们都嘴巴都说有王，哦，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个人按自己的以为对的去行，哦，所以这个时代是相当的邪恶。只有当主回来了，这些才能够完全解决掉，哦，但是在这当中我们在预备主回来当中我们该做什么呢？同样的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你若读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主在讲到罗德的日子，罗亚的日子，主要回来的日子，啊，他特别叫我们，啊，要注意什么呢？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换句话，一方面我们等候神的国有一天真的来降临，啊，神来掌权，但今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认识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要学习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啊，我们如果己的生命降服的越多，主在我们身上掌权就越多，这是一定的，啊，如果我们保留我们的肉体，那主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掌权，啊，所以己生命降服的越多，主在我们身上掌权就越多，啊，如果我们真的要弃绝自己，不再照我们的意思，只照主的意思，啊，我们让主真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呢，你知道我们就开始要经历他是我们的复活，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讲主是复活，主是生命，但你怎么经历主是复活，主是生命呢？你要让主确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你就可以经历。而且如果我们愿意降服，真的让主来做主，很奇妙，就真理的圣灵他叫更多来启示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呢真的神是一切，他是万有， 而看见我们自己虚空无有。如果没有这个启示，我们还觉得自己真还了不起，但我们真的看见以后，我们就发觉它是一切，它是万有，我们是虚空，我们是无有。我们里面真的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光里面看见，我们里面有的只是背叛，只是不服，是任意妄为，没有尊主伟大。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他就告诉我们，他讲我们主，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苦难学的顺从。所以你知道我们的顺从怎么学的吗？顺从常常是从苦难中来学的。主不愿意我们受苦，但主很多时候把苦难量给我们，为什么呢？叫我们在苦难中学习顺从。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存着谦卑的心，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我们的心就像一个诚实的心，好像一个好土，就能够接受主的话，神的生命呢，就在我们里面开始茁壮。结果你就发觉了，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茁壮的时候呢，我们己生命就越发的降服，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能够脱离己的残累，就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安息。所以盼望我们就是记得读这一章，我们能够学习来等候主的回来。好，我们就停在这里。